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救主耶稣基督归与大众圣会，诚心所愿。今日的讲题是何须惧怕，讲到的经文在诗篇四十九篇一至到二十节。咁啊，经文有少少长嘅，有二十节啊。咁我哋一齐嘅去细心嘅读出，预备起。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所有的居民，无论贵贱贫富，都当侧耳而听。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思想通达的道路。我要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谜语。在患难的日子，逼迫我的人的奸恶环绕我，我何必惧怕？他们那些倚靠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赎自己的弟兄，能将赎价给上帝，让他长远活着，不见离苦。因为赎生命的价值极高，只可永远罢休。他要见智慧人死，愚昧人和畜生一般的人一同灭亡，把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他们难以自己的命叫自己的坟墓，却作他们永远的家，作他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所行之道本为自己的愚昧，后来的人却还佩服他们的话语。他们如同羊群，注定要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形象必被阴间所灭，无处可容身。然而上帝必收纳属我的命，脱离阴间的掌控，因他必收纳我。见人发财、家室日渐显赫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走，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自己行得好，人必夸奖你。他仍必与历代的祖宗一样同归死亡，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好，唔该晒。诗篇四十九篇咧，系属于一篇智慧传统嘅诗歌。诗人咧向我哋去展述一段智慧嘅言语。诗人佢讲到咧，我哋人生啊，我哋惧怕嘅事情确实系好多。啊，经文里边提到啊，惧怕嘅事情系包括有奸恶人嘅欺压啦，啊，又或者咧系惧怕富贵唔及人，啊，又或者惧怕死亡等等。因此诗人在五节和十六节分别两次的提到，他说我何必惧怕，你不要惧怕。在这里他说大家都不需要惧怕，不要惧怕也有气馁和沮丧的意思。诗人说到他不惧怕、不气馁、不丧胆、不胆怯，是因为经文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就是因为专心聆听上帝的话语。诗人在一至四节邀请世上所有的人都来听，无论你是富贵贫贱的人，无论你是哪一个阶层的人，不分种族、年龄、语言、文化，上流人即是下流人，因为这篇的信息是跟世上所有的人去讲。经文一至四节一共出现了三个的听字，经文第二和第四节侧耳听这三个字一共出现了两次。 當我們以謙卑恭敬順服的心的態度去恭敬去聽主的話語，我們的口，經文就說我們的口會說出智慧的言語，我們的心就會思想通達的道路。在以色列的歷史的當中，撒母耳他是最後一位的士師，也都是第一位的先知，他曾經攻立掃羅王和大衛王。撒母耳他從小就離開了父母，三歲開始就在聖幕裏面去服侍。撒母耳在年老發白的時候他這樣說過，他說我自幼就已經帶領你們直到今天。為什麼撒母耳他年紀小小就可以思想通達的道路，說智慧的言語，並且他一無懼怕，幾十年來都作以色列的先知和審判官，甚至在很腐敗在這個環境裏面去成長，他仍然顯出對上帝的信心，一生愛戴耶和華。因為他撒母耳他從小他就知道要祈求上帝要向他說話，他有敏鋭的靈，他敏鋭的耳朵，他隨時找住上帝每一個微小的聲音。當上帝三次去呼喚撒母耳的時候，撒母耳他怎麼答？他說我在這裡。跟住上帝咧，去显明佢嘅心意，向撒母耳去讲清楚，去宣告佢嘅心意嘅时候，撒母耳咧，佢亦都以敬虔谦卑嘅心，呢个嘅态度去回应上帝。佢话：请说，仆人倾听。因着撒母耳咧，佢一个敬虔啦、谦卑的心，随时准备好要倾听上帝的说话，因此上帝咧就赐俾撒母耳佢有呢个嘅智慧嘅言语，通达嘅呢个嘅道路，喺自觉嘅能力啦，同埋祷告上边都系大有能力。系一位知名嘅作家啊，咁佢就分享佢小时候一段嘅经历。佢话佢细个嘅时候咧，佢有一次咧就唔小心，就將自己咧就反鎖咗喺屋企嘅裏邊，出唔到嚟。大家有冇試過啊？我就有試過啦，有人噏頭啊。咁咧就當天色咧去入黑嘅時候啦，咁啊房裏邊咧就越嚟越黑。咁當時咧佢心裏邊咧就好懼怕。佢父親因為咧個門鎖咗入唔到去，咁佢咧就去揾人出去咧，就揾啲開鎖嘅人嚟。咁啊，期間咧，佢父親咧就喺個門嘅冷窟嘅裏邊咧，就同佢講説話，引導啦，安慰佢，一直保持通話。因着咧，佢一路聽住佢父母好温柔佢父親好温柔嘅聲音佢心裏邊雖然都係膽怯，但係咧嗰一刻，佢個心咧好剛強喎再唔怕黑啦。他的惧怕就一扫而空。我住的屋苑呢，近年呢多了很多城市大学和浸会大学的内地学生来居住。因为呢我们的屋苑有两条小巴线途径，就很快就可以去到他们的大学。因此每个早上呢我搭车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些的大学生新手的新同学。他们因为初到贵境，人生路不熟，言语又不通，经常上车的时候见他都是很慌张的，不知道怎么办好，有点害怕样。例如他们会拿着电话就以为可以搭车的了，因为他们没有现金在身上，他们又不知道搭哪架车啦，又不知道在哪个站落车啦，因为这些小巴呢是没有显示屏的嘛，你跟个司机讲，司机又听不到又不是很明白他们讲的国语，问多两问呢，个司机就很火的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会主动呢就会答嘴我就会解答他的问题啦，告诉他搭哪部车啦，在哪个站落车，怎样走等等。 甚至有學生試過咧冇驗根喺身咧，我都幫佢嚇俾埋錢。我諗人生亦都係一樣，面對前路，有時我哋都係睇唔到，唔知道何去何從。特別喺呢個令人慌亂不安嘅世代嘅裏面，好多時咧，我哋咧都係冇辦法掌控事情，甚至喺掌握以外，令人嘅心咧會好多時會產生疑惑啦、彷徨，甚至有恐懼嘅情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好需要有上帝嘅話語親自嘅去引導同埋安慰我哋，因為聖經講到敬畏耶和華係智慧嘅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我哋要專心嘅去聆聽智慧嘅言語，以致我哋先至可以行喺通達嘅道路上面。正如箴言三章五至六節所提到，佢話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以靠自己嘅聰明，在你一切所行嘅事上嘅路上都要認定他，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第二個唔惧怕嘅原因，因屬生命嘅價值極高。因屬生命嘅價值極高。經文六至七節嘅講到，佢話咧：他們那些倚靠財貨、自夸錢財多啲人，沒有一個能屬自己的弟兄。世人咧好多時都以為錢財係萬能，有錢咧就能夠使得鬼推磨，冇錢就萬萬不能。錢咧可以買藥物，但係唔可以買健康。可以買樓，但不可以買家庭；可以買娛樂，但不可以買幸福；可以買血漿，但不可以買生命。因此，一個故事告訴我們知道，世人是不可以倚仗錢財而自誇。在1912年，舉世知名的鐵達尼號，當時號稱全球最舒適、最豪華這個的頂級郵輪，他第一次呢啟航的時候呢就由英國前往美國。在船上面呢大部分呢都是非富則貴頂級的富豪，但是想不到第一次啟航這艘的郵輪，最豪華的郵輪就撞到這個冰山。當這個船逐漸下沉的時候，在最危急、最關鍵的時候，有一個富豪，他說我願意出50萬的美金，當時一個很大、相當大的數目，換取在這個救生船上面的一個位置。但由於救生船的座位有限，當時救生船上面沒有一個人肯讓座，沒有一個肯要去巨額的金錢，因為這個是唯一獲救的機會。這位富翁他就葬身大海，最後都不能夠跟他萬能的錢一同的帶走。錢不能夠叫我們長遠活著，永不朽壞。我們都知道，就算中世紀的時候用錢買的贖罪券，亦都不能夠救我們脫離這個罪惡以及死亡的權勢。在香港跑馬地天主教墳場的門口有一對對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看過他說：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在這個對聯提醒我們每一個人，世上每一個人，無論你是富貴、貧賤、聰明、愚昧都好，我們大家都會有一個一同的經歷，都會一同的面對死亡。 中國人又有一對很有趣的對聯，他說年難過，難過年，年年難過，年年過，人怕死，怕死人，人人怕死，人人死。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世界呢就沒有絕對的公平的制度和社會，但是死亡是最公平最平等，我們每個人都要去面對，沒有人能夠逃避。雖然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會面對，必定會死亡，但是卻是很少人會去思考死亡，為死亡作準備。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至廿一節，耶穌講了一個嘅財主嘅比喻，佢提醒我哋，話俾我哋知道，我哋要小心處理我哋嘅錢財。这个财主呢，他收藏了很多的粮食和财宝，一个小的仓库不够，他计划要建一个更大的仓库。在这里说，不是说财宝多就是罪恶不好，而是财主心里面因为有一个不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忘记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因此呢，耶稣呢，他称他为一个无知的财主。很有意思啊！他的无知包括了有很多方面，一，只知道为自己，没有想过别人；二，只知道肉体的需要，不知道灵魂的归处；三，只知道收藏更多的财宝，没有施舍给有需要的人；四，只知道今生的财宝，不知永恒的价值；五，只有短暂的人生，没有想过将来的永生；最后六，只管安逸吃喝，没想到生命的意义。因此在上帝的眼中，这个财主只是一个无知的人，无知也可以解释为傻瓜或者笨蛋。是因为耶稣说，今夜我就要你的性命了，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财主他没有为到他自己生命最后一刻作好准备。愚蠢的人将生命投资在肉体和一些物质的需要，而不是一些灵性上永恒的价值上面。因此在经文里面十七节也说到，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金钱虽然可以救赎人肉身的生命，但是却是不可以救赎人灵性上的生命。唯有上帝，唯有上帝，他无毫无保留的爱，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以他荣耀的身躯将我们重价救赎。经文八至九节和十五节分别提到，他说因为属生命的价值极高，上帝愿意，上帝必救赎我的命，脱离阴间的掌控，因他必收纳我。上帝的救恩并不是廉价的救恩，基督他的死为我们付上罪的赎价，将我们从罪恶的奴役的里面，阴间的权势的里面去释放出来，将我们从死亡的命定下拯救出来，赐给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和属天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又会怎去回应上帝这份极其宝贵的救恩以及恩典的厚爱？圣经里面的保罗，他学问一流，地位崇高，在同辈的人当中他是最优秀的，他只要循着这个方向，这条路一直走，他必定可以爬到很高的位置，并且可以得着荣华富贵。但当他的生命与主耶稣相遇之后，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改变了过来。换句话说， 保罗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和目标，他只竭力追求一件事，就是为要得着基督，以传扬基督的生命为他终极的目标。保罗甚至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去宣告，他说：我已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保罗为主的缘故，虽然受了很多的逼迫，被囚禁，很多的苦楚，但保罗因为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同在，有永生的盼望和应许，就成为他心里面最大的喜乐和满足。因此保罗呢，他再一次的宣告，他说：似乎忧愁，却常有喜乐；似乎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曾经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听过一个很感人的见证，是一位他从事战争地区福音工作的国际视野亚洲区差会总干事 Edward Chow。 他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资料，他在伊斯兰工场宣教十几年，他曾经历过被囚禁、驱逐出境、紧急撤离以及恐怖袭击等等。他说在伊斯兰的工场去宣教，随时都会遇到暴乱、革命、遭受迫害以及死亡的危险等等。但他认为主的福音是人类终极的盼望、希望和拯救，所以他说更应该求主赐给我们有智慧和能力，面对困境也要活出基督的生命，继续的去传扬福音。其中有一个生命见证令我现在至今都是很深刻的，他提及他说有一次在暴乱的情景发生在这个的阿拉伯之春里面爆发，当时他的车被人烧毁，警力又不足够，全市失控，暴徒尝试闯入民居，生命危在旦夕，他已经预备了有宣教的心，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在他心里面很清楚地向他说话，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Edward 他虽然身处在危难的险境，但仍然感到有主的同在和平安，令他能够有这份的信心和勇气继续留守在当地宣教，向穆斯林去分享，去作生命的见证，叫人知道哪一位才是真正掌权，使人脱离阴间死亡权势的这位上帝。因此 Edward 他不单止一无惧怕，他更加劝勉基督徒，我们要努力透过诸般的智慧，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去传扬，去努力的传扬这个改变世界的福音，尤其是在这个的末世灾难的里面，世人更加需要福音，更加需要救恩的盼望和光明的曙光。来到终结经文十二和二十节，智者他分享了 两句很相似的经文，再三提醒我们。第十二节，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第二十节，人在尊贵中而不死，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很相似两句的经文，他说人生呢 人的一生纵然享尽这个荣华富贵，纵然终要是面对死亡。如果我们不及时醒悟，在有生之年倚靠上帝，将生命完全交托给主，为主而活，最终的结局就如同畜类一样，一同的灭亡。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的生命见证。我在讲道曾经都提过，我从前是一个很怕事，很怕黑，很胆小，又很怕说话的人，觉得自己很多事情都是比不上人的。但自从生命与主耶稣基督相遇之后，感谢上帝啊，重价将我救赎，又给我有一个很尊贵的名分去服侍他，我非常感恩。之后我生命有很大的改变，我很喜欢去为主作生命的见证，也都很喜欢同人去传福音。我虽然很多时候都感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很多的不配，但是呢却是有上帝的大能恩典在我生命的当中去坚固扶持和帮助我。我记得我是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人，可以说是家族第一代的基督徒。当时家人都是拜偶像的，对我信耶稣翻教会有很多的意见。我十几年来一直为我家人信主祈祷，期间我妈妈中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严重中风。我的父亲一发现的时候已经去到癌症的末期。当时我日头有忙碌的工作，教会又有侍奉，期间整个的过程有艰难、有挑战、有眼泪、有分歧，但我仍然没有放弃，深信有上帝的同在。我继续以祷告去等候，继续以祷告去守望，去关爱我的家人，最终按上帝的时间一一的成就。在二十几年前，首先是我妹妹信主，跟着是我大哥，之后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父亲信主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医生说他本来最多得一年命，但他信主之后他活了七年。在那七年的里面，他活得非常之开心，因为以前是孤儿来的，但是有天父亲自己看顾他。他很热心参与教会的侍奉，又很勤力的回教会。在大约两年前，我的伯父在病床里面接受特别洗礼。他的洗礼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生命见证，成为了一个神迹。家人看到很大的恩典，很感动。于是我的堂阿哥也都信了主。大约在两个多月前，我的堂嫂也都在美国接受了洗礼。我堂家姐这几年也都很稳定出席教会的崇拜聚会。近期我的二嫂的家姐也都在病患的当中决志信主，令我非常的感动。而在教会侍奉的里面很感恩，我经常都可以接触很多福音的朋友，更加有不少在病患的当中决志信主。每次见到他们的生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去领受救恩，生命得着改变，去接受洗礼，不再惧怕死亡，并且得着永远的生命的盼望，我心里面感到既满足又喜乐。虽然我父母已经回了天家很多年，我也都无儿无女， 但如果你问我怎样看我自己的人生，我会告诉你，我拥有一个非常蒙福的人生，又住在一个非常蒙福的大家庭里面。因为在教会有很多属灵的前辈，就好像我属灵的父母亲一样，常常地去提点我，又为我祈祷。而在教会多个的事工的里面，我又经常可以和不同团契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协作，同心的侍奉，彼此的守望，我们为福音齐心努力。因此呢，我觉得我一无所缺，我不单止心灵很富足，我也都相信我在天国里面上面的财宝也都是非常的富足。弟兄姊妹，今日你惧怕的事情又是什么呢？你的时间、金钱、力量、爱情、心思、追求、行动，你又怎样去投放呢？为主还是为自己？为上帝还是为世界？为属灵的事还是为肉体的事呢？你又会怎样去依靠上帝的大能，善用你人生的余下的光阴？最后，我以以赛亚书41:10一段的经文，我们彼此的去勉励。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帮助你，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们一同的起立，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强壮可以去到80，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生的有限、短暂和不足，一生依靠上帝的大能、救赎的鸿恩，让我们经历不再一样、不再丧胆、不再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自制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诚心所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